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今天是2016年10月12日，星期三，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5点钟。下面为您播报新闻。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的竞选班长负责人约翰·佩蒂斯塔说，联邦调查局将调查他的电邮被黑客袭击事件，这些电邮后来被维基解密曝光。佩蒂斯塔星期二告诉记者说，这和联邦调查局对于民主党总部电邮被黑客攻击的调查有关，俄罗斯被指控参与盗窃民主党总统电邮。佩蒂斯塔说，俄罗斯可能试图影响美国总统大选结果，使大选朝着对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有利的方向发展，因为川普曾对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赞赏。俄罗斯驻美大使谢尔盖·西斯利亚克星期二否认莫斯科有影响美国大选的意图。星期二，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一所什叶派清真寺被枪手袭击，造成至少14人死亡、30人受伤。卫生官员说，伤者当中有至少16名女性。星期二是穆斯林第一个圣月的第9天，世界各地什叶派穆斯林举行仪式，悼念先知穆罕默德的孙子遇难。喀布尔为此加强了安全警戒。阿富汗政府为了避免这类袭击发生，要求人们不要在街头，而是在清真寺里面举行仪式。目前还没有人出面承担责任。国际观察人士说，俄罗斯星期二恢复了对叙利亚城市阿勒颇反政府力量控制区的轰炸，炸死至少20人。设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说，这是叙利亚总统阿萨德上星期宣布要减少空袭行动后，俄罗斯发布的最猛烈的轰炸。阿萨德总统的决定是为了让平民解除武装，离开反政府力量控制的社区。但是民众出于对阿萨德政府的不信任而拒绝听从命令。观察人士和救援人士说，自9月以来，空袭已经导致300多人死亡，多数为平民。星期二，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取消访问巴黎，因为法国总统奥朗德坚持双方的会晤重点是叙利亚。星期一，法国总理让·马克·埃罗警告说，阿勒颇的轰炸行动可能导致俄罗斯受到国际刑事法庭的战争罪指控。莫斯科否认袭击叙利亚平民，并且坚持是为了支持阿萨德政府而打击恐怖组织。俄罗斯星期六阻止了联合国一项由法国和西班牙提出的停止阿勒颇轰炸行动的决议。奥巴马总统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的网站上发表署名文章，阐述了他的太空愿景。奥巴马总统说，我们已经为美国的下一步太空科研设置了明确的目标，那就是在2030年以前把人类送上火星，并将他们安全送回地球。最终的构想是有一天人类能够在火星上常住。奥巴马总统还说，美国政府眼下正在和私营企业合作将人类送上火星的项目。他说，美国的企业目前占有1/3的全球商用发射市场，美国的私营企业将在今后2年内把宇航员送到国际空间站去。奥巴马总统还说，美国政府已经在和私营企业合作，共同筑建可供人类在完成太空使命期间长期居住的设施。他还说，准备去火星这一行程本身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人类如何在地球以外的空间生存。不过他同时指出，登上火星的这个梦想恐怕也不是一时半会儿可以圆的，其中要包括培养下一代人才。去年巴黎袭击主要嫌犯萨拉赫·阿布德萨拉姆的律师说，他们将不再为他辩护，因为他拒绝回答问题。今年4月，阿布德萨拉姆从比利时监狱转移到法国监狱，此后他拒绝与律师谈话。据说他对于监狱的严密监控感到不满。阿布德萨拉姆是在巴黎袭击发生4个月后在布鲁塞尔被逮捕的。调查人员认为，阿布德萨拉姆负责巴黎恐怖袭击后的后勤协调，那次袭击导致130人丧生。以上就是美国之音的新闻简讯，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各位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27课的第一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哎，肖华，我们都知道收听美国英语这个英语教学节目是通过 Stewart 他们一家人的活动来传授美国人经常用的词汇、短语还有表达形式。
没错，一直收听 Tuning in the USA 这个节目的听众呢，也肯定很熟悉住在 Riverdale 这个小城镇的 Stewart 一家。
肖华，那么我们先来把今天的课文内容给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好不好？
好，今天的课文是讲Richard Stewart 帮邻居搬家的事儿。
有一对姓 Buckman 的夫妇买下了 Stewart 隔壁的一栋房子。这对夫妇呢，丈夫叫 Michael， 太太是 Eva。 今天他们租了一辆专门搬家用的小卡车，把家具等所有东西都运到了新居。
Richard 看到他们的时候，这对夫妇正在搬一个大沙发，但是 Eva 好像有点困难，搬不动。于是 Richard 就过去自我介绍了一下，然后表示要帮他们搬东西进屋。
他不仅是帮他们把大沙发给搬了进去，而且还和他们一起把其他东西也搬进了屋。 Michael 和 Eva 当然对 Richard 表示非常感谢。
正当他们三个人为完成这项工作而感到高兴的时候， Richard 的太太 Marilyn 来拜访新邻居，而且还给他们带来了吃的东西表示欢迎。
听众朋友，这课文的内容虽然很简单，但是呢，反映了很多美国文化。更重要的是，我们会从这几个人物的对话中学到美国人在这特定的情况下互相交往时常用的英语词句和说法。
我们先来听一遍课文的全文。各位听众，您要是有的地方听不懂，也不用着急，因为在听完全文之后，我们还要和大家一起把课文分段来听。好，现在请听课文的全文。
Ready, Eva? One, two, three, lift!
Michael, let me catch my breath. This couch is very heavy.
Okay, take your time. I don't want anyone to get hurt. Why didn't we hire a moving company to do this work for us?
We can do it by ourselves.We'll just have to take it slowly.
Ready now?
Ready. One, two, three.
Hi there.
Hello.
Hello.
I'm Richard Stewart. I live right there, next door, at my parents' house.
Nice to meet you. I'm Michael Buckman. And this is my wife, Eva.
How do you do, Eva? Are you the new owners?
Yes. This is our first house.We're very excited.
I saw you trying to lift that couch. I came to offer my help.
That's very kind of you.
It's nothing. Should I take this end?
That's great. Thanks, Richard. I'm ready when you are. One, two, three. Eva, go open the front door.
It's heavy.I hope this is the only couch you have.
Oh, it is.
We made it. Let's set it down right here.
It looks nice in front of the fireplace. Shall we bring in something else?
Oh, Eva and I can finish the job. The couch was the hard part.
I've got time to do more. With three of us working, we might be done in an hour.
Are you sure?
I'm sure. Come on.I want to help.
Is that the last box?
This is it.
Put it right over here, Richard. I can't believe it, Eva. We're all moved in.
Yep, you're all done.
Thanks for your help, Richard.
You're welcome.
I think we're going to be very happy in Riverdale.
Hello?
Hey, this is my wife, Marilyn. Marilyn, meet Eva and Michael.
Hi.
Hello, Marilyn.
Hi.
Hello. I brought you all something to eat.
For us?
How nice of you.
Welcome to the neighborhood.
Good, 整个课文已经听完了。 下面呢，我们把课文分段来听。现在先听第一段。为了帮助大家理解课文内容，我们在每句英文后面还要加中文翻译。
课文的第一段，也就是 Michael 和 Eva 在搬一个大沙发时的对话。
哎，玉文，稍等一下，在开始之前呢，我们先给听众介绍几个单词。
好，那我先说 lift，L-I-F-T，lift， 动词，抬起来。
Couch，C-O-U-C-H，couch， 名词，沙发。
Hurt。H-U-R-T, hurt, 动词，受伤或伤害。
Moving company 是由 moving 和 company 两个词组成的，是指搬运公司或者搬家公司。
我们现在先来听这段对话。 Michael 和 Eva 正在搬大沙发。
Ready, Eva? One, two, three, lift!
伊娃，准备好了吗？一、二、三，抬。
Michael, let me catch my breath. This couch is very heavy.
Okay.
Michael, 让我喘口气，这沙发很重。
Okay, take your time. I don't want anyone to get hurt. Why didn't we hire a moving company to do this work for us?
行，别着急。我希望啊，咱们谁也别受伤。不过，我们为什么不雇一个搬家公司来为我们做这些事儿呢
？We can do it by ourselves. We'll just have to take it slowly.
我们可以自己搬啊，我们就是得慢慢干。
Ready now?
那你现在准备好了吗
？Ready. One, two, three.
准备好了，一、二、三。
哎，宇文，你看这段话呢这么短，但是里边有好几个常用的短语。
对，就拿 catch my breath 来说吧。 catch 一般的意思是抓住， breath 是呼吸，那么 catch my breath 难道是抓住我的呼吸？
那当然不是了。catch my breath 是一个习惯用语，意思是让我喘口气。
没错，像那天早上我去跑步，回到家还没进家门呢，我妈就催我去吃早饭，我就对我妈说 Let me catch my breath first， 让我先喘口气。
另外呢， Eva 说要喘口气， Michael 就说 Take your time， Take 是拿， Time 是时间。那玉文，按照你的说法， Take your time 就是拿你的时间了。
小华别瞎说了， Take your time 是慢慢来，别着急的意思。
对，那天呢，我去大夫那儿检查身体，到了那儿呢，我一下找不到我的医疗保险卡了。护士对我说 Take your time， 让我慢慢找。
是，那 Michael 问为什么我们不雇用一个搬家公司来替我们做这些事。 Eva 回答说 We can do it by ourselves， 也就是我们可以自己来搬。 Do it by ourselves 就是自己来做。
要是一个妈妈问自己的孩子，你能自己做功课吗？
那就是Can you do your homework by yourself?
对，这类短语呢非常有用，学会这种短语呢会润色你的英语，听起来呢很口语，而且也比较地道。下面我们来听这课课文的第二段，也就是 Richard 看见 Michael 和 Eva 在搬沙发，就主动过去帮忙。
Hi there!
Hey, 你们好。
Hello.
你好。
I'm Richard Stewart. I live right there, next door, at my parents' house.
我是 Richard Stewart. 我就住在那儿，就在隔壁，我父母的房子里。
Nice to meet you. I'm Michael Buckman. And this is my wife, Eva.
很高兴认识你。我是 Michael Buckman. 这是我太太 Eva.
How do you do, Eva? Are you the new owners?
Eva, 你好。你们是不是新的房主
？Yes, this is our first house. We're very excited.
是的，这是我们的第一栋房子，我们非常高兴。 这段话里一大半是自我介绍或介绍别人，这很简单，因为英文和中文的格式是一样的。例如英文说 I am Richard Stewart， 中文就是我是 Richard Stewart。
Michael 在介绍自己太太的时候说 This is my wife Eva， 这是我太太 Eva。
但是啊，肖华，一句话有好多说法，自我介绍也有不同的方式哦。
对啊，有的时候也可以说My name is so-and-so.
下面我们来听这一课文的第三段。这是 Richard 在帮 Michael 和 Eva 把沙发搬进屋去的时候，他们三人的对话。
I saw you trying to lift that couch. I came to offer my help.
我看到你们想抬这个沙发，我就过来帮忙。
That's very kind of you.
哎，你真是太好了。
It's nothing. Should I take this end?
没事儿，我抬这一头好吗？
That's great. Thanks, Richard. I'm ready when you are. One, two, three. Eva, go open the front door.
太好了。Richard, 谢谢你啊。你准备好就行，我这儿没问题。一、二、三。哎， Eva, 去把前面门打开。
It's heavy. I hope this is the only couch you have.
这很重，但愿你就这一个沙发。
Oh, it is.
哦，是只有一个。
We made it. Let's set it down right here.
我们搬好了，就放在这儿吧。
从这段对话里有一些日常用的客套话，在 Richard 主动提出要帮忙的时候， Michael 说 That's very kind of you， 你太好了，也有谢谢你的意思。
而 Richard 回答说 It's nothing， 没事儿，也就是别客气。
这些啊，几乎都是每天会听到或需要讲的话，当然还有各种不同的说法。
是啊，比如说我昨天呢，在地铁上把一只手套掉在地上了，自己还不知道，另外一位乘客看到了就替我捡起来，当时我就说 Thank you so much， 他回答说 Don't mention it， 也就是别客气。
我们再来看看 Michael 在和 Richard 抬沙发前讲的一句话， I am ready when you are。 这句话完整的呢应该是 I'm ready when you are ready， 意思是只要你准备好了我们就能抬，但是在一般讲话时最后这个词Ready 是可以省略的。在沙发搬完后， Michael 说 We made it， We made it 就是我们做成了这件事。在任何情况下，只要你完成了一项任务，达到了某个目的，你都可以说 I made it。
就是玉文，上个星期天呢，我们全家去看电影，可是一路上呢交通特别不好，堵车了，把我给急得满头大汗，结果呢我紧赶慢赶，在电影开演前五分钟赶到了。
So, you made it.
Yes, we made it.
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四段。在沙发搬好以后， Richard 提出愿意继续帮 Michael 和 Eva 把全部东西搬进屋。
好，在听这段对话之前呢，我们解释一个单词。
Fireplace. F-I-R-E-P-L-A-C-E Fireplace 是由 fire 和 place 两个词合成的，意思是壁炉。
好，我们现在来听第四段对话。
It looks nice in front of the fireplace. Shall we bring in something else?
放在火炉前很好，要不要再搬点其他的东西进来？
Oh, Eva and I can finish the job. The couch was the hard part.
哦，我和 Eva 可以搬完其他的东西，就搬沙发是个重活。
I've got time to do more. With three of us working, we might be done in an hour.
我有时间可以再帮忙，三个人一起干，我们可能一小时内就干完了。
Are you sure?
你真有时间吗？
I'm sure. Come on, I want to help.
没问题，来吧，我愿意帮忙。
肖华，在这段对话里 Michael 说 The couch was the hard part。 什么是 hard part？
Hard 是困难， part 是一部分。他的意思是说呀，搬沙发是重活，也就是和搬其他的东西来比，搬沙发比较难。
哎，就拿买房子来说吧，筹集资金 is the hard part。
嗯，对我每天来说，每天要早早起来上班 is the hard part。
另外，当 Richard 表示愿意继续帮忙的时候， Michael 问 Richard Are you sure？
这是一种客气的说法，意思是你真的有时间吗？那么在平常使用这句话的时候呢，意思是你真的没问题吗？哎，玉文，刚才你不就这么问我的吗？
我问你什么？哦，你刚才说你今天能送我回家，所以我就问你 Are you sure？
Of course， 咱们从来都是说到做到。好，我们接着来听课文的第五段，这是 Richard、Michael 和 Eva 在东西全搬完以后说的话。
Is that the last box？
这是最后一只纸箱吗？
This is it.
这是最后一只。
Put it right over here, Richard. I can't believe it, Eva. We're all moved in.
Richard, 就放在那里吧。Eva, 我真是不能相信啊，我们全都搬完了。
Yep, you're all done.
对，你们全搬完了。
Thanks for your help, Richard.
Richard, 谢谢你帮忙啊。
You're welcome.
不客气。
I think we're going to be very happy in Riverdale.
我想我们住在 Riverdale 会非常高兴的。
东西全都搬完之后， Michael 说 I can't believe it。 在这里呢， I can't believe it 并不是说他真的不相信，而是呢三个人一起搬很快就搬完了， Michael 觉得呢难以置信。
小华，就像那天我放在桌上两个橘子，你不问一声就拿走了，我当时就说 I can't believe it。
I can't believe it， 你不是自己原来说给我吃吗？
对不起，别紧张，我只是想举个例子嘛。
现在呢，我们要听课文的最后一段，也就是 Richard 的太太 Marilyn 带了礼物来看望新邻居。
Hello，
你们好。
Hey, this is my wife Marilyn. Marilyn, meet Eva and Michael.
Hi, 这是我太太 Marilyn. Marilyn, 这是 Eva 和 Michael.
Hi,
你们好。
Hello, Marilyn.
你好 ，Marilyn.
Hi,
你好。
Hello, I brought you all something to eat.
你好，我带点东西给你们大家吃。
For us?
How nice of you.
给我们吃？
你太好了。
Welcome to the neighborhood.
欢迎你们到这个社区来。
Richard 在给自己太太 Marilyn 介绍 Michael 和 Eva 的时候说 Meet Eva and Michael， 这是介绍别人时的又一种说法。 Meet 是会见，见面的意思，所以呢 Meet Eva and Michael 就是来认识一下 Eva 和 Michael 吧。
听众朋友，现在全课课文都已经分段听完了，下面我们还要请大家完整的听一遍这次课文的录音。听完以后，我们还要提出几个有关课文的问题，看看大家能不能回答。
好，现在请大家再听一遍全课录音。
Ready, Eva? One, two, three, lift.
Michael, let me catch my breath. This couch is very heavy.
Okay, take your time. I don't want anyone to get hurt. Why didn't we hire a moving company to do this work for us?
We can do it by ourselves. We'll just have to take it slowly.
Ready now?
Ready. One, two, three.
Hi there.
Hello.
Hello.
I'm Richard Stewart. I live right there.Next door, at my parents' house.
Nice to meet you. I'm Michael Buckman. And this is my wife, Eva.
How do you do, Eva? Are you the new owners?
Yes. This is our first house. We're very excited.
I saw you trying to lift that couch. I came to offer my help.
That's very kind of you.
It's nothing. Should I take this end?
That's great. Thanks, Richard. I'm ready when you are. One, two, three. Eva, go open the front door.
It's heavy. I hope this is the only couch you have.
Oh, it is.
We made it. Let's set it down right here.
It looks nice in front of the fireplace. Shall we bring in something else?
Oh, Eva and I can finish the job. The couch was the hard part.
I've got time to do more. With three of us working, we might be done in an hour.
Are you sure?
I'm sure. Come on. I want to help.
Is that the last box?
This is it.
Put it right over here, Richard. I can't believe it, Eva. We're all moved in.
Yep, you're all done.
Thanks for your help, Richard.
You're welcome.
I think we're going to be very happy in Riverdale.
Hello?
Hey, this is my wife, Marilyn. Marilyn, meet Eva and Michael.
Hi.
Hello, Marilyn.
Hi.
Hello. I brought you all something to eat.
For us?
How nice of you.
Welcome to the neighborhood.
What were Michael and Eva doing that day? They were moving into their first house. What did Richard offer to do for them? Richard offered to help them move the couch. What happened after they moved the couch? The three of them moved everything into the house. Who came to visit them? Richard's wife, Marilyn. What gift did she bring? Something to eat.
听众朋友，您回答的对吗？如果您的回答和我们的参考答案不一样，也没有关系，只要意思对了就行。
如果您有问题或意见，欢迎您来信，地址请寄到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您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两个字的汉语拼音 @voanews.com 英语 @voanews.com
听众朋友，收听美国英语第27课第一讲播送完了，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下面是这个时段的新闻。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的竞选班子负责人约翰·佩蒂斯塔说，联邦调查局将调查他的电邮被黑客袭击事件，这些电邮后来被维基解密曝光。佩蒂斯塔星期二告诉记者说，这和联邦调查局对于民主党总部电邮被黑客攻击的调查有关，俄罗斯被指控参与盗窃民主党总统电邮。佩蒂斯塔说，俄罗斯可能试图影响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使大选朝着对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有利的方向发展，因为川普曾对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赞赏。俄罗斯驻美大使谢尔盖·基斯利亚克星期二否认莫斯科有影响美国大选的意图。星期二，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一所什叶派清真寺被枪手袭击，造成至少14人死亡，30人受伤。卫生官员说，伤者当中有至少16名女性。星期二是穆斯林第一个圣月的第九天，世界各地什叶派穆斯林举行仪式，悼念先知穆罕默德的孙子殉难。喀布尔为此加强了安全警戒。阿富汗政府为了避免这类袭击发生，要求人们不要在街头，而是在清真寺里面举行仪式。目前还没有人出面承担责任。国际观察组织人士说，俄罗斯星期二恢复了对叙利亚城市阿勒颇反政府力量控制区的轰炸，炸死至少20人。设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说，这是叙利亚总统阿萨德上星期宣布要减少空袭行动后，俄罗斯发动的最猛烈的轰炸。阿萨德总统的决定是为了让平民解除武装，离开反政府力量控制的社区。但是，民众出于对阿萨德政府的不信任而拒绝听从命令。观察人士和救援人士说，自九月以来，空袭已经导致300多人死亡，多数为平民。星期二，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取消访问巴黎，因为法国总统奥朗德坚持双方的会晤重点是叙利亚。星期一，法国总理让·马克·埃罗警告说，阿勒颇的轰炸行动可能导致俄罗斯受到国际刑事法庭的战争罪指控。莫斯科否认袭击叙利亚平民，并且坚持这是为了支持阿萨德政府而打击恐怖组织。俄罗斯星期六阻止了联合国一项由法国和西班牙提出的停止阿勒颇轰炸行动的决议。奥巴马总统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上网站上发表署名文章，阐述了他的太空愿景。奥巴马总统说，我们已经为美国的下一步太空科研设置了明确的目标，那就是在2030年以前把人类送上火星，并将他们安全地送回地球。最终的构想是有一天人类能够在火星上常住。奥巴马总统还说，美国政府眼下正在和私营企业合作将人类送上火星的项目。他说，美国的企业目前占有1/3的全球商用发射市场，美国的私营企业将在今后两年内把宇航员送到国际空间站去。奥巴马总统还说，美国政府已经在和私营企业合作，共同构建可供人类在完成太空使命期间长期居住的设施。他还说，准备去火星这一行程本身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人类如何在地球以外的空间生存。不过他同时指出，登上火星的这个梦想恐怕也不是一时半会儿可以圆的，其中包括要培养下一代人才。去年巴黎袭击主要嫌犯萨拉赫阿布德萨拉姆，他的律师说，他们将不再为他辩护，因为他拒绝回答问题。今年四月，阿布德萨拉姆从比利时监狱转移到法国监狱。此后，他坚决不与律师谈话。据说，他对于监狱的严密监控感到不满。阿布德萨拉姆是巴黎袭击发生四个月后在布鲁塞尔被逮捕的。调查人员认为，阿布德萨拉姆负责巴黎恐怖袭击的后勤协调。那次恐怖袭击导致了130人丧生。阿布德萨拉姆是那次袭击中唯一存活的恐怖分子。听众朋友，以上就是美国之音的新闻简讯，由小哥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 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10月11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在去年10月份，美国之音的解密时刻为您推出了志愿军战俘系列纪录片，以尘封的史料、战场拍摄的镜头，还有太平洋两岸进行的采访，为您呈现了60多年前中国军队以志愿军名义加入韩战的历史真相。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亮丽光环的背后，2万多名中国战俘在那场被遗忘战争中，他们的无奈与坎坷的人生。纪录片在推出之后呢，收到许多观众的热烈回响。现在解密时刻即将为您推出纪录片的第5集，也是终结篇《他乡故乡》。那么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呢，很高兴为您邀请到解密时刻的两位资深编辑也是制片人，来为您介绍纪录片的制作过程还有完结篇的部分内容。先为您介绍第一位是解密时刻的制片人龚小夏博士，欢迎您小夏。
谢谢。
第二位呢是解密时刻制片人也是美国之音前驻北京记者东方，欢迎你东方。
谢谢。
我们呢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拨打热线电话提出您的问题与看法，我们的免费热线号码呢是400-120-0551。同样的，您也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 我们讲到这部志愿军战俘的纪录片呢，一年来可以说收到了很多很多的反馈啊，稍后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把一些反馈呈现给我们的观众朋友来看。但一开始我想我们可能也有一些观众朋友还没有观赏过这部纪录片，我想先请小夏跟我们的观众朋友谈一谈，到底这个志愿军战俘它的主题是什么，当初为什么会选定要做这样的一个题目呢？
在说这个之前，我想说一下，我今天是替另外一个制片人李素来的，他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解密时刻中的主持人的形象。那么他今天有事不能来，所以我们三个人是制片，那么我应该说我贡献是最小的，但是呢因为今天李素不能来非常遗憾，所以我替他来了。当初应该这个事情到3年多以前了。在3年多以前呢，我们有一位就是过去的老同事，也曾经在这个韩战战俘营当过翻译，我们呢就谈起这个事情。他说哎，这个志愿军战俘的故事非常有意思。我们都知道在80年代90年代的时候，中国出了好几本关于志愿军战俘的回忆录，都知道回国这5000-6000战俘受到了非常不公平的待遇。那么呢我们就想，是不是能够找到当初的一些年纪大的现在还幸存的战俘，问问他们的经历是怎么样的，他们怎么走过来的。所以我们最先呢就在东方在北京找到了一些志愿军战俘，人数不多，有几个。我们又在台湾又找到了一些，他们都是当时就是有很多还是一个部队的。所以呢李素就到台湾去采访，而东方在北京做了大量的采访。
是，那东方接下来我就想请你跟我们谈谈，我们知道当时你在北京，还有其实不止北京，到了中国各地去寻访这些战俘，还有了解一下他们所经历的故事，跟我们谈谈这段采访历程大概多长时间，那它最大的挑战还有难度在哪里？
因为我们当时呢在北京是美国之音驻北京的记者，那么美国之音呢在中国官方看来呢是一个不友好的媒体，甚至被一些这个极左的势力毛左称为是境外敌对势力。那么我们出外面采访呢都是非常的小心。在北京呢当然是我们开着车就到战俘家里面去了，没什么问题，但是到了外地呢那是非常非常的艰难。因为我们到了，我记得到了四川，我们到了成都有一个老战俘，那么我们下了到了成都以后呢，晚上不敢用自己的手机，就跑到小巷头里边用了那种 RP 电话， RP 电话就是你给他2毛5分钱，然后呢拿这个电话跟这个战俘联系说你在家不在家，我们明天去看望看望你。这样呢第二天我们到他家里边去，这些战俘我记得当时啊都已经80多岁了，年龄已经很大了。有一个呢采访完了以后出来送我们，结果就把自己锁在外面了， 就是回不了家了，进不了家了。我们还要给他打电话找那个开锁的人员，把他锁弄开送回家。所以你想想，他们年龄已经非常大了。我的印象里边呢，所有这些战俘家境都非常的贫寒。你到了四川那个下面县里面那个战俘家里边，那个就住了一间小屋，从地下从那个地板一直到上面的衣柜，全部堆满了都是40年代、50年代、60年代、70年代那些旧报纸、旧杂志，以及单位发的一些那个那个礼品什么东西，让我看就完全是 junk， 全部是垃圾，就生活在那里面，生活都是非常的艰苦。但是呢，这些人对当年的抗美援朝还抱一直认为自己是英雄，一直对自己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觉得是母亲错打了孩子。那么我要提到的是，当时你们知道不知道韩战的真相，是那个北韩首先侵略的南韩打响了第一枪，美国是作为联合国军啊，是制止侵略而去的，他们当场翻脸。所以由此可见啊，制作这种战俘和朝鲜战争的纪录片，对中国大陆廓清历史事实，对让甚至让这些老兵知道当年发生了什么，都很有意义。
是，我们有几位网友啊，在这个我们节目要讨论前就已经发送了大量他们的一些讨论的内容给我们。我们来看看，我们在这个网站上面呢，也有许多的这个网友提到了他们的意见和看法。比如说这位，有一位不具名的这个网友，他是在我们美国之音的中文网上，他留下了这样的一个评论，他说感谢 VOA， 这才是真实故事，有图有真相，不需要竭力的用中共惯用的谎言骗术煽情渲染，却令人难忘的见识了历史的这一段。那么另外呢，也有一位署名叫齐庄的这个推特网友呢，他在推特上也这样留言了，他说在片中我们看到了志愿军老兵的采访，所思所言都是褪去了官方宣传色彩的真实资料，向这部纪录片的制作人致敬并且致谢，感谢他们的付出以及为后代留下一个姓氏。所以我想啊，看到了几位这个我们拣选了观众朋友的留言，我想小夏可能也有一些感触，因为当然我们知道做纪录片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任何一个画面任何一个取材啊，它可能实际上背后要花上几个月的时间来筹备。那么跟我们谈谈这部片，你刚刚也提到了80年代、90年代在中国其实有很多类似的书籍和报道，到底志愿军战俘由解密时刻推出的这部纪录片，它的角度在哪里，又有什么样的不同点？
因为在中国大陆出的很多书是当年战俘的一些回忆，也不其实不是很多，有几本。那么我们想，就是中国有几个事情是中国大陆的人民，包括中国大陆的战俘都不知道的。其中呢，就是14000战俘奔赴了台湾，他们在台湾的生活怎么样，他们的人生如何。我们知道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也是很让人心酸的细节，就是当年中国大陆的战俘，就是回到中国大陆一共22000战俘，回到中国大陆的6000人吧，就通通是被开除党籍，有人被开除军籍，一辈子过得非常悲惨，有好多人甚至就是自杀了。那么呢，去台湾的战俘呢，因为中国去台湾去了14000人，中国政府呢就隐瞒这个情况，中国人不知道有那么多人去了台湾，结果呢很多这些人就被当地列为烈士，
是
有列为烈士，不光他们家属还受到各种补助，他们的家里还得到很多照顾，那么他们其实是去了台湾的，而回到中国的人却被认为是叛徒。听到好多这些人的故事，我就说起那个昨天我们好最后片子放出来以前，大家一起在屋子里看片子，看完以后呢，人人的眼睛都是湿的。为什么？因为最后也是同样的情况，我们就看到两段纪录片，一段是美国朝鲜战争的指挥官麦克阿瑟回到美国当英雄一样对待，一个是中国在朝鲜战争的指挥官彭德怀在文革的时候被折磨到最后死了都不得不到治疗，而且我们都知道彭德怀后来连骨灰都找不着，所以这是真是我们可以对比两种制度的这个两个国家的情况，这我们制片中经常是含着眼泪的制片的。
是，我知道这部纪录片呢，它其实一开始 就是从彭德怀病逝的消息，那么开始想起了这样的一个拉起了这样的一个序幕。到后来在这个第四篇奔赴台湾里面，确确实实也提到了这许多到台湾的这个战俘，他们遭遇到了一些不同的境遇。我们在网站上也有一些网友，这位叫不署名的这位网友，他也提到了，他说去台湾的战俘太幸运了，回大陆的战俘呢却要思想改造，要交代投敌思想根源，要互批互斗，家属也要跟着来背黑锅。我相信东方你在采访的过程当中听到了无数这样的个案，是吗？
是的，这些战俘呢，对，其实呢他们在战俘营里面呢大部分都是共产党员，他们刚才小夏说了啊，有14420多人回到了台湾，只有5000-6000人回大陆。这些5000-6000人呢，真的都是对共产主义绝对的忠诚，对共产党也是绝对忠诚，在那个战俘营里面做了很多的斗争才回到。那么我们知道，对去台湾的战俘呢受到了欢迎啊，是反共意识，但是回到大陆的战俘一过了鸭绿江，就在辽宁的啊这个
啊
昌图县就办学习班，办了学习班呢就让他们交代你们为什么这个叛变投敌，为什么贪生怕死，你们为什么没有像狼牙山五壮士那样跳崖自杀，为什么没有像刘胡兰那样就走向铡刀，就是然后呢就开始分别的给他们洗脑，让他们互相揭发他当时怎么样，他当时怎么样，最后呢都是开除军籍，大部分开除党籍，扒回原地，也没有这个工作了。我记得我在四川遇到一个老战俘，他不但是没有工作，生活都非常的困难，更不用说去找对象，他们当时都是青年人嘛，没有人跟他们结婚。有特别是有一个这个他讲是他的堂姐看上了他，跟他结婚，不顾家里边的人反对，这个女生跟他结了婚，结果都不能在当地待下去，他们要跑到这个大概是广东的一个亲戚家住了很长时间。那么在60年代中国大饥荒时代，这些人更是啊受尽了这个折磨，受尽了艰辛困苦，一直到后来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他们当年同在战俘营里边的那些去台湾的战俘，光宗耀祖的回来了，他们都是什么董事长回来投资，受到了当地政府的这个热烈的欢迎，当地政府县长县委书记设宴招待他们，他们回来以后看看真是这个天地两重天啊，那种待遇。由此可见，忠于共产党的这批人，在监狱里边斗争的这批人，实际上应该是这个中共的一个瑰宝，结果受到了像垃圾般的待遇。由此可见，真是专制和民主对待人，特别是对待俘虏的态度，那是天壤之别。
是在这纪录片里面，小夏我也看到了有这么一位战俘，他提到在中共的教育思想里面，被俘就是变节，被俘就是叛逃，这样的一种想法是不是根深蒂固？中共的这种所谓的弃节教育，它的问题是不是也在这个纪录片里面也完整的呈现出来？
啊，我希望是能够这样，因为这个传统，有人说这是中华民族怎么怎么样，这不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我们要看《三国演义》的人都知道，降将是怎么对待的，降兵是怎么对待的。就是说，中国并没有说俘虏就一定是叛变这种传统的概念。这个观念是哪里来的呢？是苏联来的，苏维埃俄国来的。当1943年，当苏德开始，1942年应该是。不对，1941年，这是开始战争。1942年，斯大林亲笔签署了一个命令，这个命令就是说，所有被俘的人都要当作叛徒对待，不仅他们要当作叛徒对待，他们的家属要流放西伯利亚。这个中间有一个故事，什么？斯大林自己的儿子也被德军俘虏了，最后死在战俘营，但是斯大林把他的儿媳妇流放西伯利亚，流放了2年。这是多么残酷的做法！我们可以想，中共这个做法完全就是跟着斯大林来的，那一个完全没有人性，对自己人尤其没有人性的这种做法，那个真是让人看的实在非常残酷。我们也可以对比一下，在其他，在一个自由国家里，那么我们采访的老兵也很感慨，说为什么像法国？人密特朗就是二战时候德军的俘虏，为什么他还能当总统？美国的麦凯恩 他在越南当了5年俘虏，他回来是英雄，他竞选总统，为什么人家这么对待战俘，为什么我们受到这样的对待？很多老兵后来都有这么一个反思，
所以已经开始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反思。那么当然我们也知道，我们这部纪录片呢受到了很多观众朋友的回响和反应，他们也想要了解到底在我们这个纪录片的内容主旨，还有呢我们在制作过程当中面对了哪些挑战。那么当然稍后我们会继续的来请小夏还有东方来为观众朋友介绍。我们知道我们在线上已经有不少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在等候，想要来表达他们的看法与意见。如果您对美国之音的这部志愿军战俘纪录片您曾经观赏过，您有什么样的问题想要提出，欢迎您。如果您还没有观赏，您想要了解什么样的议题，我们也欢迎您利用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400-120-051打电话进来。我们现在就先来接听这一位，这是来自山东的孔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古小夏等，主持人、总编、社长，大家好。反馈现在难了，因为呢，我在自由亚洲电台每年的听众热线当中呢，谈到过贵台的这个节目，我很受感动。但是现在伟联的听众热线停了，美国之音也就是柜台啊与老百姓对话的时间现在也越来越少了，不能翻墙的声音你们肯定听到的也少了。我为什么说这个呢？就是整个的这个美国对华人对大陆的广播现在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就是老百姓的声音，比如说我现在就不能发言了，今天偶然的还真给打进去，半年了我打进去，等到该我发言了呢就给我掐了，是吧？这个网监支队呀、网监总队支队大队就把我给掐了，我知道
是孔先生
谁给我掐的，我都知道。
很高兴您今天打进来了。哎好，孔先生，很高兴您今天能打进来了。不过我们希望聚焦在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这个纪录片上面，让我们两位制片人可以来回答相关的问题。但是您的意见我们听到了，我们继续再来听听这位，这是来自天津的刘先生，您好，请说。
喂，主持人好，嘉宾好。首先我要感谢美国之音，因为这个美国之音给了这个我们老百姓的知情权。非常感谢东方先生和龚小夏博士，我觉得他们是最可爱的人。第二，我就想提个问题，就是我看过志愿军战俘的前四集以后，脑子里有一个疑问，就是这个台湾的志愿军战俘他们是不是知道这个大陆的这个志愿军战俘的实际待遇？我就想提这个问题，谢谢。
好的，谢谢您刘先生，稍后为您答复。我们再来听听这一位吉林阿正先生，请说。
哎，主持人好，东方、龚小夏，你二位好。美国之音呢、播出的解密时刻呀，志愿军战俘啊，我在 QQ 群2000人的 QQ 群里呢，不知放了多少次啊，就网友就问呐、就是说下一集何时能播出啊？刚才才知道啊，就由于我们的这个美国之音呢，制作这个周期比较长，因为对这个美国之音这个节目啊。对这个志愿军战俘比较负责任，就是说能够更加的细致点，避免出差错，所以说制作时间较长。那么我就想要问一下了，就是说，这个志愿军战俘已经现在制作完事了啊，下一步我们还有没有一个新这个大片儿啊？就像这个解密时刻这个，再能够奉献给我们广大这个观众朋友们。
好的，好，我们谢谢您，吉林阿振先生。我想就先请小夏来给我们答复一下，针对这个解密时刻下一步有什么样的计划，然后稍后我再请东方，就刘先生说的这个去了台湾的这些战俘，虽然是李素去做的采访，但是我想你也大概了解他们的一些想法。小夏先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介绍一下解密时刻的下一步计划
啊。我下一步我希望能够继续再做很多，但是这个呢也不是我们能够决定的，这是美国之音的领导决定的。那么如果观众朋友有很多意见，有什么建议，比如说有什么样的课，有什么样的题目他们特别想知道的呢，我们也希望他们写信打电话给美国之音的领导建议一下，因为有时候呢这个领导上一些决议吧， 就是一些决定吧，不见得一定能够跟观众的这个要求呢那么能够紧密接上，所以这个时候呢，我希望他们的声音能多反映。
是，我们也希望观众朋友多多的来向我们反映啊。
对，
那么继续，我想请东方也继续来补充一下你的看法。
我先补充一下小夏的刚刚说的说法啊，我们都知道这个历史呢是中共最害怕的一段。那么习近平也说了，什么前三十年不能否定后三十年，后三十年不能否定前三十年，就这样的话就说明呢，中共内部一些开明人士、改革派的官员对中共的历史是有反思的。那么现在我们知道炎黄春秋现在都不能办下去了，把炎黄春秋整个的这个编辑权，把原来的编辑、原来的那些改革开放的那些老干部都把他踢掉了，现在换了一帮新的人在做，那么说明他们对中共历史上那些犯的错误以及一些种种不公正的现象，他们是非常想隐瞒的。那么美国之音来说呢，我们一定不会停止对中共历史真相的揭发，我们一定会有更多的大片推出，我相信这一点呢是肯定的啊，
肯定的是。那刚刚他提到了天津刘先生，他想知道到底在台湾的战俘了不了解当年他们的同僚回到了中国大陆他们所经历的遭遇。另外呢，我们在网站上也有一位署名叫王义正的这位网友呢，他提到了，他说据说第一代回到中国大陆投资的台商就是志愿军战俘，不知道是不是这样，所以两个问题东方能不能简单的回答。
我想台湾的战俘和中国大陆战俘之间的交流呢，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前呢是几乎是没有的，甚至要通过美国这样的国家来这个来中转。虽然他们听到了一些消息啊，听到了一些当年这个啊台湾当地的老兵听到当地家属的消息，或者是战俘听到了当年的战友在台湾的消息，那都是辗转很多的环节听到，并不是完全了解。但是1978年以后中国走向改革开放，那么交流就越来越多了，特别是台湾开放这个和大陆之间开放了以后呢，那些战俘第一步或者台湾的老兵第一个心愿就是想回大陆看看，正是在那个时候他们开始有了交流，开始彼此知道了自己的情况，才知道在大陆的战俘受了这么多的苦，而且在台湾的战俘呢，他们有这样自由的环境可以这样的发展，那么我想他们的感慨是非常深的。
我这里补充两句，就是你们看大陆那个纪录片第五集的时候，就能看到这些台湾的这些前战俘回到大陆，80年代90年代回到大陆，他们怎么在家乡怎么受到接待，他们怎么样跟家乡谈投资谈经济的情况。
是，我们现在第五集啊已经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上，观众朋友如果搜寻的话呢，也可以看到在 YouTube 上面呢也有相关的网址，大家可以去点选链接来收看我们这个第五集，主题就是他乡故乡。那么继续呢，我们再来听听几位观众和听众朋友对于美国之音的这部志愿军战俘纪录片您有什么样的问题想要向我们的两位制片人来提出，或者您有什么样的建议，我们都欢迎您利用我们的免费热线号码或者我们的 YouTube 网站来提出您的问题与看法。我们继续再来接听这一位，是来自河北的刘先生，您好，请说。
嘉宾啊，像这个志愿军战俘这一段片子我也看了几集，基本上因为什么，现在好多人现在还在呢，基本上符合事实，特别是回大陆的这一部分战俘啊，确实遭到了那当年说啊是不公正的待遇，不过现在也给了他们一定的补偿，谢谢啊。
好的，我们谢谢您刘先生。我们继续再来听听宁夏高先生有什么样的看法。您好，请说高先生。
你好，我是宁夏的高先生，因为经过东方先生，所以特意给东方先生问好一下。我就是只想说的就是，中共出兵了北朝鲜，美国出兵了南朝鲜，今天北朝鲜的老百姓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南朝鲜的老百姓过的什么样的生活，这一个对比就可以在认识真理在什么地方，真理在美国那一方，共产党这一方是邪恶的。我希望世界上的每一个人拿自己的良知去考量，去思考这个事实就行了。好了，谢谢。
谢谢您高先生，非常感谢。我们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时事大家谈的相关讨论到这里结束了。我们再一次感谢小夏还有东方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时事大家谈是自由的论坛，听众和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我们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是郑宇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再会。
国之音，时事经纬。